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名字叫做这个。大方广叫这个的就是大乘的圆觉的经，这叫大方广。这个华严经也叫大方广，圆觉就是圆满的觉悟，修多罗就是经典啊，经的意思如果用英文就是用那个梵译梵语啊，那种直译就叫修多罗，修多罗就是经。如果意义的意思，修多罗就相当于就是一个路径，或者说一个花环，把它这个花啊，散落的花给它穿成一个花环，或者是一个路径，或者说一个绳墨，就是那个这个做木匠的垂下一根绳子，哎，这个是竖直的，就到这儿就画了一根线啊，这个就叫做经。经就是我们修行的依据啊，这叫做经。了义，了义就是分那个大般涅槃经里面，佛要圆寂了，大家就说那个佛要圆寂了，我们就是以后你要是圆寂了，我们应该依靠什么？我们应该依顾什么呀？这是大般涅槃经的灵魂所在。佛说的要有四依呀、啊，四依。一义不一语，一了义不一不了义，一智不一识，一法不一人啊，四一法四一。现在我们说到大般涅槃经好像强调的是以戒为师，那是对比丘啊比丘尼啊，对于他们的这个在讲戒相的时候说过，但实际上大般涅槃经上还说了好多种戒，还说了无戒之戒啊，大乘戒啊，什么什么的。大乘的戒它并不是恪守一个戒，它并不是恪守一个戒相的，这就不说了。这总而言之，大般涅槃经对我们来说有很重要的，就是佛圆寂了之后我们应该依靠什么，有四依。那其中就有一个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不了义就是方便说呀，方便说举一些典型的例子，像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药师菩萨本愿，药师这个佛本愿经啊，就像这一类的，这一类的实际上的话它就可以归到不了义，不了义的。它是方便说，方便说，说的是什么呀？说的是最开始的时候，那个要学佛的时候发愿，然后呢，后面的时候经过修行，这个愿成就了，这就叫做本愿经。本愿经就是最开始的那个愿啊，说的是这些，这是不了义的。那么了义的就是究竟的、直指的，就是大乘佛乘的，都能指到这儿的，最究竟、最究竟的，这叫了义经典。这个经啊，义翻译的是在那个。叫一个叫什么四个字的，他有一个译者的名字叫什么来着，这个人是在白马寺译出来的，一共是两卷，在唐朝的时候长寿二年白马寺译出来的。有的人就说哎呀找不着地方，但是呢推崇这个经最早的是归峰宗密非常的推崇这个经啊，后面的后期的话呢，那祝大德对这个经都是非常的认可的。大家说这个经啊一共有12章，这12章就是佛说的三藏12部的眼目，清净眼目就是眼啊，就像是我们画一条龙，你要没有这个经你这个就完蛋了，你啥也不是，但是你把这个经一点，哎，这个龙就活起来了，就清净眼目，这是佛说的经里头的十二章就相当于佛说的三藏12部的清净眼目，就是说他给你点到了最关键的东西。所以呢大方广圆觉经就是这个圆觉经啊，它一般的判教都判到就是既是圆教它又是顿教，它不讲次第啊，特别的究竟，特别的彻。所以二祖就说读圆觉经啊比读金刚经还好啊，因为圆觉经既有发心也有修行方法，还有说就是怎么样避免修行的过程中的住禅病。二祖很提倡我们应该学学圆觉经。圆印老人也有说过我们要读什么经典啊，圆印老人曾经列过一个经的题目，那个里面就有圆觉经，就是这一个关于圆觉经的这个前面的。憨山大师也有一个圆觉经的注解，我没有仔细看，没有看这个一般的现在的可能用憨山大师的这个注解用的多。那么二祖呢他曾经写过一个大方广圆觉经修多罗了义经觉引，就是把一些隐忧的把它再发掘出来显发出来给大家看。这个是一般的这个经啊一开始的时候的话它就会交代这个时间啊地点啊人物啊，如是我闻这就不说了。这个一时婆切婆，这个婆切婆二度我看看有没有这个讲解。婆切婆就是一时佛，这个我还没有查，不好意思，这个入于神通大光明藏。神通大光明藏，这个神通啊我记得二祖有说过，不知道是不是在这说的，就是这个神通不是指的发神通，它是指的是一切通达心智通达，是这个意思。三昧正受，正受在心中心是有标准的解释的，正受的解释是就是不受一切受， 是名正受，这个是在心中心里头是标准的解释，二祖也这么说，三祖也这么说，不受一切受，这叫正受。就是比如说我们有身体的觉受，或者我们有修行的感受，但是我们不理会，我们不搭理它，我们没有堕到这种感受里，没有堕到身体的觉受上，没有堕到修行的感受里，这个就叫做不受一切受。你像那个齐老师，他曾经给元音老人的书信集里面写过，关于就是老人齐老师他在修金刚萨多咒的时候，金刚萨多的时候，就是觉得他那个修行力量非常的大，然后持了那个咒，浑身就不动了，就是觉得那个咒的加持力非常的大，把那个光明把它笼罩着，浑身动不了。齐老师说这个咒加持力好大呀，然后元音老人就呵斥他：“你这是落入了受因。”落入了受因，因为你抓着这个感觉，你堕到这个感觉里了。这个如果对没学佛的他觉得有感应，但是我们真正要修正的这个东西也不能要。所以你那个师兄，我就想起来了，你那个师兄，你就是说哦，你修了心中心，烦恼多少了，烦恼少了多少，然后呢这些事儿也能不管了，发了脾气也没事了，你的思想如果堕到这儿了，对你的开悟是一种阻碍。我们真的要开悟就得好好的去用功，你要注意自己的心行啊，注意自己的心行。我们修心中心不捞这个好处，不要这个好处，这样的话才可以开悟见性，就要忘了这些，不管这些，随便，不能够心是堕在这种的好处，修心中心的好处，而然后还要再要好处，再要好处，再要好处，甚至把见性也当成一个好处。当然了，见性这个你要是对于迷的大家来说，都是这个好处无量无边。但是呢它有一个前提，你不能够拽着这个，你不能要这个，你要这个你就要不到。所以说这修行的时候在心地上就要注意，你要是不说那个要开悟的话，那你修心中心好，你愿意多说吧，你越说好越劝更多的人来修。但是就是齐老师说的，他有一个好在，他这种的人他不是彻底的人，但是这种的人是心密的中心力量，他把心中心给带起来了。因为他说啊，心中心好好，你也修他也修，大家都来修。
三昧正受，一切如来光严住持。光严住持就是清净庄严的光，视住众生。这时候的众生清净绝地，身心寂灭，就是这时候的众生平等本寂，圆满十方，不二随身，现出正土。于这个时候其名曰什么什么什么生。这个地方是说佛在入大光明藏，在这个时候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什么样的众生啊，清净绝地，身心寂灭，平等本寂的，这样的就是现出正土。这时候的就是有这个在净土上的，住净土上的众生和大菩萨摩诃萨，摩诃萨就是大乘的意思，十万多人。然后呢他这些人里面有十二个带头的人，十二个菩萨与他们的眷属都入到三昧，同入如来平等法会。所以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我们这个经啊，刚开始交代的这个佛前面的前提，还有这些听众，还有就是这些听众的，就是说的是同住如来平等法会，像这种说法的这种的就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说可以知道这个经啊是一个就是大乘的经，而且呢它开口就说平等。什么平等啊，在佛教中有一种说法，像元音老师说的生佛平等。我们祖师你看今天挂了幡，祖师的伟岸永远值得我们礼拜学习，向祖师学习，敬仰祖师。但是呢元音老人说的生佛不二，就是众生跟佛他是不二的，他是平等的，一开始就告诉你这个同住如来平等法会，视住众生清净绝地身心寂灭，平等本寂，在于究竟的这个地方上，在这个地方上是完全平等的，圆满十方，不二随顺，就是随顺这个不二，就是说没有差别，与没有差别的境，有各个的众土，净土有东方的净土，有西方的净土，种种种种的不一样的净土，他们全都是不二的。那么这里面有十二个菩萨作为带头人，然后就十二个菩萨分别的起问。那么他的起问在大方广，就是在圆觉经里面，他主要起问是分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发心，第二个是修行，第三个是如何避免修行中的病，主要是分这三个方面。这个原来夏天的时候啊本来就已经学过，就主要是第一章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这是二祖的解释。
佛说法49年，只说圆觉二字，但始终无法说圆，因圆觉无相，乃生佛平等共聚之心得，非可言说。觉是平性，觉是本性，圆乃得意。性非觉不显，觉非修不圆，圆不圆在你自己，不在佛，不在法，何况文字。依文释义，为依文释义，用字印证，如镜照见，
考量自己决定如何，随假名圆觉。圆觉就是一总持法呢，由此总持一切法，由此总一切法，持无量意，妙用恒沙，无不从此流出。所以答题启用也，故曰大陀罗尼门，名曰圆觉。这一段讲的是什么是圆觉。在圆觉这个经呢，在圆觉经里面，他的立场就是说，佛说法49年，说的就是觉悟。但是呢，他这个你怎么说，你不能说圆，因为圆觉不能，就是不能把它说圆满了。你一说就堕，你说一个有就堕了有，你说没有就堕了没有，你说非空非有又堕了非，你说即空即有又堕了即，他没有办法说的圆满。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圆觉啊，我们的圆觉妙心，它是无相的，你可以烘托它，但是你用言语去说它的时候，它总会堕一个意思，它是无相的，由于无相而圆满。就像是我们的虚空，由于它没有东西，所以它周遍一切，你不能说哪个地方没有虚空啊。所以因圆觉无相而生佛平等共聚的心得，就是众生和佛平等共聚的这个佛性，它不可言说。觉是就是本性，圆乃得意，就是说觉就是指的是佛性啊，佛性这个是本觉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本觉的佛性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周遍的，它是圆满的，圆是佛性的特点，这叫圆乃得意。这个佛性它必须要通过觉悟才能显发出来，而这个觉悟必须要修行才发现它本来圆满。而且你这个到底是圆啊，什么是圆呢？就在于你自己啊，你自己要见照，就是在于你自己，不是在于文字。所以说呢，这个文字啊就像是镜子照见来考量自己，所以它是假名圆觉。假名圆觉，就是圆觉这个字呢，在佛性跟前，在圆满的佛性跟前，它也只是一种烘托。
觉相无相，乃此相乃指觉体，也即如实之自心的体相打成一片的时候，方名曰圆。但是必起照为用，至视障断，则烦恼尽；理障断，所知尽；人法两空，乃证圆觉。那么怎么证这个圆觉？觉是无相的，这个体是无相的。你要是真修正到一块，你就知道了，这个地方不是一个片面的东西，不是你获得了一点点好处，它是圆满周遍的。这是说的是，还是说的是圆觉。圆觉的这个本体是觉，本体是圆满的，但是需要你修正，你发现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但是必以起照为用，就是你证它的你还要用它，你要是用它，你要怎么能够用它？前提是视障断，理障断。视障断，理障断。视障断就是指的是我们现在的，你看我们在人间还很忙碌呢，我们为了人间种种的事烦恼很重，这个就叫做视障。视障就是指的烦恼。理障断就是那个疑惑呀，那种疑惑，疑惑是怎么来的？疑惑是我们的思维来的。所以理障断就是所知障已经尽了，这叫理障断。我们修心中心的基本上摆坐以后，这个视障就能够轻很多，就是世间的事儿不会成为我们一个非常重的带累，让我们无心修行，让我们无心去反省自己的佛性到底是什么。我们能够就是基本上摆坐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的目的。然后后面的话我们就开始有微细的烦恼起来了，就是总想要知道这个佛性到底是什么样的，总想要琢磨。后面呢就是在这一块了。摆坐以后就是主要是在这一块，这就叫做理障断所知尽。就在这一块你要是能够彻底的明心见性，那么就是烦恼和不仅烦恼断，而且所知障断。所知障就是原来的所知障，就是我知道我不知道它在两边，我懂我不懂它在两边，就离开了这两边，这两边已经跟你毫无关系了。这就是理障断。人法两空乃证圆觉。人法两空就是我执也没有了，法执也没有了，这叫人法两空。第二句话我理解他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你要是想启用的话，这个修行的过程就是要视障断和理障断，就是烦恼啊疑惑呀，这两个全部都去掉，烦恼疑惑全部都去掉，我执也空，法执也空，这样的话就是圆觉。这个没有什么吧，如是我闻可知经文只是助我耳根知识而已，我则随闻而思，思则入于思，即入于修，非可分为三节也。这个说的是闻思修，经文助你知道，但是呢你听了之后你就会随着这个听的你就会想，想了之后你就会就会把这个想的落实于修行。所以文思修可以在别的地方来说分成的是三个，这个地方二祖就很会说，二祖说你不要把文思修分成三节，它是一个。我们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我们也听圆寂老人讲法，我们也看圆寂老人的书，但是我们也修，
但是修是最关键最关键的，在新中心这里是突出修的，文和思是为修服务的。此以信为主，凡十一善法五十五位修正，无不以信为母，以思与文相合即是修，修道相印者为契，契名修多罗，凡言契合即符合也，上于佛心相符，下于自心相合，要皆出于圆觉自然流露，不期而合者也。这个地方说的是，前面说的是信，信为道源功德，功德母嘛，先是一个信，文思修的这个信入，信入呢以思和文相结合，思和文你听到了，然后你去思索它，然后你去反省它，这样的话就是修，修其实是一个反省，就是圆寂老人说的反闻文自性，修道相应者，这个相应为契，就是契合呀，契合和这个路径相契合了，这就叫做修多罗，就是梵言是契合，就是符合相应，就是你所修修的这个跟佛一样，哎呀这什么都没有，这是真的吗？这明明在，为什么是什么都没有？不敢说我这是不是落了断灭了，我这原来没有什么可修正的，看到佛，哎呀果然是没有什么可修正，在没有什么可修正这个地方才能起无量无边的妙用，所谓的妙用它也是不可得的，它是假有的，但是它并不断灭，就是这样的话，你把你的这个你的这些就是跟佛法的再来跟佛经去相应，你看果然是这个，这就放心了。所以说佛经啊它并不是高妙，以前的时候我以前学的时候修心中心法，就是看祖师的书特别的亲切，不愿意看佛经，因为佛经可啰嗦呀，如是我闻咚咚咚，后面呢就是或信受奉行又咚咚咚，哎呀中间一些排比句，觉得好像是特别的正规，不知道啰嗦了一个什么。就后来的修了新中心，哦原来是这个。那佛经呢都不，那时候都不知道佛经是不是说这个不好，就是不好判断，因为以前看的都是阿弥陀经啊地藏经啊这一类的多。再后来再看佛经就发现，其实每个佛经它都有了义的地方，但是由于我们自己迷迷糊糊的，我们不知道。其实你多看佛经啊，只会印证我们的修正，没有问题的，我说的是迁座以后只会印证。他并不是那一种，就是像他们那些人，那些现在的人的情况主要的特点就是他没有修正，但是他有学习，所以他讲出来的佛经跟我们的看的佛经不是一个味儿。他讲出来的佛经充满了复杂，充满了冥想，充满了一种高高在上，你也碰不得。其实佛经他本身说的东西跟修正结合，它是很亲切的，所以这就叫修道相应者为契。你去看佛经，你放心，佛经并不难，你去看吧，你修了心中心，越看佛经越容易懂。修道相应者为契，这就是契合。契合什么呢？上和佛心相应，下和自心相应，自心和佛心能够相合，能够相符。而且呢这个相符不是说的你攀缘攀到了佛上，比如说圆寂老人说不可得，你也说不可得，不是这样的。是你觉得不可得，一看哎呀圆寂老人也说不可得，哎是这种情况。这叫不期而合。不谋而合，是这样的，我们跟祖师的跟齐老师的是不谋而合。你看我们修着修着，我们想着要是他这么问我们应该怎么说呀，一看哎，齐老师就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们不敢说。这种时候随着你修行会很多的，不是你去攀缘去跟他合。情以声闻，闻以意，闻以合，情以声闻，闻以合意，内印住心，所以由文字般若开实相般若，借经以印照，但是图文就没有意思了。以前的时候阿难在无量劫前跟佛同闻佛法，佛成就而阿难仍为逝者，佛已涅槃而阿难尚未明心，就是多闻不修之害也。二祖说话就是可圆融了，说了佛经的好，但是关键是由文字般若开实相般若，你不开实相般若，你扯文字般若是白扯，那是所知障，必须要开实相般若，开了实相般若再看经典很容易，就是这是两条路。八大宗派里面禅净密是实修的路，然后其他的宗派他是教下，他是要学经典的，他学经典就是有那种文字般若。你看现在我们也知道有几个主流的讲经的，当然了我们大陆的可能少，看的台湾的比较多，一是一二是二，咱们修心中心的一眼就看出他的问题，挑不出他的毛病，但是他讲的特别的死，有板有眼，就是没有那种亲切，没有那种的就是活泼，所以这叫文字般若，但是他没有实相般若，这个东西就是所知障。而且呢就是我在写那个楞伽经的讲解的时候我就说过这个事儿，就是很多学经的人他总想通过学经他能够开悟，其实经典离现在已经有3000年了呀，他那个文字本来就是一种隔碍，你这文字都已经变化了，再加上它是言语，你用言语去进入， 本来的话你听言语，你的心妄想执着不消散，你听这个言语你就很难侵入，再加上这个言语已经是3000年前的了，你在那儿通过经典你去摸索去开悟，这条路是比较难的，也就是你从教下熏修熏修，最后一直到大开元解，这条路现在越走越难了。所以天台宗就说得很清楚，叫教在天台，行在弥陀，就是说你通过天台宗的你那个宗见，你再去修行再去开悟已经没门了，已经没门了，因为他那个文字般若太复杂，你去从那里头入难。所以说天台宗人家自己就说那个行在弥陀，好像是谭虚法师提的，谭虚法师其实还挺不错的，他就是这么提的。所以说你要是走这个八大宗派，你走那个由教下的路子是非常难的，现在就是实修，你禅静密你选一个适合你的，你实修，实修之后妄想执着清，或者妄想执着消散，你这个时候就这个时候你再去看经很容易。我在修心中心之前我就看不懂金刚经，看了心中心之后金刚经很容易，你修个百座或者百座刚过你怎么着，反正就是看金刚经看懂很容易，不难的。但是你看懂了经不等于开悟，在心中心这里看懂了经算什么呀。所以用文字般若要开实相般若，就实修这个法门，相对于教下的这种就是听经闻法然后大开元解的这种的还是要轻松很多。现在就是这是比较好的选择，现在大开元解的越来越难，就是通过教下的熏修。所以用文字般若开实相般若，借经用来印照，咱心中心特别具有这个特点，印就是你实修了之后拿你的见解跟祖师的跟佛的相印，不是说的是佛跟祖师告诉你什么然后你去抱着他啃他，不是这样的，是通过你实修你去跟他去相印，要是不对了你再调整，但是去跟他去相印，以心印心，就是我们这个法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法本身好，旁边的那些站知识他可能起个推波助澜，他不用费太大的力量，他主要是这个法能够就是打消我们的妄想执着，调我们那个刚强的见解，这个法是不可思议的。在这一块是以实修为主，所以其他的就像是什么听经闻法这些东西我跟你说不是太重要，借以经印照。但是二祖马上说了，但是你光听经光学经最糟糕的是这一种，你比如说像阿难在无量劫前他跟佛闻法，后面的话呢佛已经成释迦牟尼佛了，阿难还是释迦牟尼佛的侍者，然后呢在这一世阿难成为佛的侍者以后，等到佛涅槃了阿难也没有明心，这就是多闻不修之害。在这里头就说了嘛，阿难尚未明心，你要是楞严经里面说的阿难哎呀还有个入处，实际上的话一般来说的话都认为就是佛涅槃了以后阿难才明了心。阿难的特点就是多闻，就是说佛说的一般佛说法的时候他都在，没有比他闻的更多的，但是呢他就是他觉得我只要听我只要跟着佛就行了，他没有反问文字性，他没有反省自己的自心，就是欠实修没有反省自己的自心。所以说就是说时不保，在楞严经里面阿难有在这一块的一个反省，凡读此经心当圆观，云何圆观，如一了一切了，一中一切中，三乘尽一乘等，破一切差别之相，汇入不二，是名圆观。天台权力空假中，其实三观即是一观，若有止观即非止观，未有圆觉即非圆觉，毕竟无有韶华可得。就是凡读此经心当圆观，就是观啊观会观，或者我们用学佛的经就是佛教的经典，拿着佛教的经典平时对待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这些事儿，这就叫做观。一般的修行它叫会观，在心中心的这种修行叫观照。然后二祖就说了，你要是读这个经当圆观，什么叫圆观呢？圆观就是所谓圆观即非，没有一个观，没有一个圆，没有一个观，圆和观它是不二的。这叫圆观，就是二祖说的这个圆观，实际上啥叫圆观呢？有个观相也要破掉，就是下一句说的是一了一切了，有一个一把这个一了掉，一了一切了，把它先变成一个一，把这个一了掉，这个一了掉了一切就了掉了，一中一切中，一了一切了，一中一切中，一中就是把那个两边都去掉，两边一个两边去掉了，所有的两边都去掉了，这叫一中一切中。三乘即一乘，就是声闻缘觉跟佛乘，这是修行的次第，声闻缘觉和佛乘。但是这修行的次第，这佛乘声闻乘缘觉乘这些全都了不可得，这就是最究竟的乘。所以破一切差别之相，汇入不二，汇入不二是名圆观。 这个地方就是说不二，咱们一般的他们那些学经教的人呢、啊、他们很强调不二，无差别，无分别，平等，他们非常强调这个。其实啊，为什么破了一切差别之相？明明桌子跟椅子是差别的，为什么说它是不差别的呀？因为桌子跟椅子它没有实质的性可得，它没有实质的自性，本质上来说的桌子跟椅子是虚幻的，由于是虚幻的，所以说它在这一块都是平等的，住相全部是平等的。平等在哪儿啊？平等到他们是假的，就在这个地方他们是平等，这就叫不二，破一切差别之相，汇入不二，这叫圆观。天台，天台的话，天台一般的大家知道的就叫空假中。天台宗他判教，他给你说一段，比如说一段经文，他的每一段经文，他都可以一大段经文，他都可以用空假中来分析。天台宗他讲经是这样的，天台宗立空假中，空就是说的是这一切的相是非实有的，它是不可得的，从这个角度它是空，相上它又不无，它是因缘和合现这个相，这叫做假。从这个角度不可以落到空的，不可以落在没有的这一边的断灭，也不可以落在实有的常见里面，所以这要走中道。这就是天台中，天台宗空假中三观，三观即一观，就是说的这个是智慧的观，这一观就是说的圆观，观无可观的这一观，这叫做圆观。三观即一观，如果有止观，就是二祖的意思是不是先止再观，先要歇自己的妄想再去会观，不是这样的。如果先有一个先有一个后，那么这个就不是圆觉了，止和观它不能打成两截，就这个意思。若有止观即非止观，因为先止后观是修行，而究竟的意义上来说没有什么东西可止，也不存在一个观，这究竟的这个是真正的会观，这个属于圆觉。未有圆觉即非圆觉，毕竟没有少法可得，就是这个地方说的就是怎么样能够是圆观啊，我们看第一句和最后一句就能明白怎么样叫圆观啊。圆观就是未有圆觉即非圆觉，毕竟没有少法可得，这个是无量的圆觉妙观。你反正你听懂不听懂，就是看第一句和最后一句就可以。这一段主要是二祖呢把住法合成了一个一，把这个住法呀先从不二，先说了一个不二，平等和不二，然后后面呢从天台宗的这个空假中啊，这个就把这个不二的这个一也破掉了，就是止和观它不是两个，它是一个，这就叫做圆觉。但是这个圆觉你不能立一个圆觉，未有圆觉即非圆觉，毕竟没有少法可得。哎，如果在这儿这就圆满，就像是那个不是咱说的那个举那个例子，虚空它这个地方如果捞了一个东西它就不可能周遍，比如说一个扇子它就这么大的体积，但是虚空它没有东西可捞，它就可以圆满遍一切处。所以未有圆觉即非圆觉，毕竟没有少法可得。哎，这就是佛教的圆观，这个不大好理解，如果是刚开始学佛的人他不大好理解。但是你可以想一想虚空这个例子，你不能说哪个地方没有空气，不好这么说，从常识上来举，咱举例子咱不较真儿。你不能说哪个地方就是某一个地区它就没有空气，不能这么说，虚空它具有这种的比较周边啊，周边的这样的一种的特点。为什么呀？因为你抓不到它，止观就是先止后观啊，先要扶住粗重的这个烦恼啊妄想啊，你扶住了之后你才可以按照佛的说的方法去观它。那个观比较复杂，那个天台宗的观它又分鸿蒙止观跟那个就是摩诃止观，摩诃止观是大乘的止观，还有个同蒙止观，同蒙止观也叫六妙门吧，有的人可能是学过一些什么什么的。总而言之，现在好像是孟参老和尚讲这个，就是先止，有点类似于什么，我举一个例子你就一下子就能懂，咱们就按照心中心的粗糙的说法，止就是坐上打坐，观就是坐下观照。天台宗最有名的就是空假中，空就是说这一切是空的虚妄的，但是虽然是虚妄，有人说哎呀这虚妄那虚妄，有病不看，不吃饭了，不工作了，不修行了，反正都是虚妄，我的身体也是虚妄的，我证什么佛也是虚妄的，他就堕到断灭见里了。但是呢还有因缘和合的假象啊，这就是假，假是说的是有，是假有，空是说的真空，那个假是说的假有，中就是说的不要落于空，不要落于有，这个中道，非空非有，即空即有，这个属于中，空假中三观，天台宗最代表性的。那要从圆觉的角度来说，空假中是一个，圆觉经是这样的，一个也，这一个是什么呀？就是这一个，这是圆，所谓的圆觉，就是不是说了吗？别落到这个圆觉上，它就圆觉了。未证三昧，不可以与圆觉，没有见实相，不可于正圆觉，入不二门。 门通通事出事，不惊不怖，恕可融通轻易，非法有高下分别，人有利钝，领会各不同。就是二祖就说的，你没有正道的话，你跟他说圆觉不好说，没有见实相的话，你跟他说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哦正圆觉，这个告诉他要正圆觉，这个入不二门的话，就是也不好给他，也不好给他。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入不二法门，他知道这一切就是本来平等，然后通达世出法和出世间法，对于一切不惊不悟，这种的人他看这个经义呀，他就很容易融通，高的也不高，低的也不低，没有什么是卑的，没有卑劣的众生，也没有高的佛法，他这样的话他这个经义就容易融通。所以说这个法没有问题，就是人他有的时候你跟他说他还领会不了。你要是不懂别着急，不懂别着急，你就老老实实的修。就我们那时候修法的时候都是自己找上门的，通过了慎重的抉择选了心中心法。现在好多人都是介绍啊引领啊片上做的，甚至不懂佛法的人，他根本都看不懂圆印老人的书。那他修着修着也看懂了，这个都说过了，我都觉得奇怪。因为我们是看了很多的书，比较来比较去，圆印老人说的最究竟来学的，他们竟然看不懂，他们都来学。哎呀，还是自己走的弯路多，其实都可以来学。这个人的立顿在哪儿？就是在妄想执着的深厚程度，从这儿来说的立顿。这个经就是说的是悟后正修，直指心地，圆顿顿超绝地为宗，是观心最简明切要的法门，以理正事，知行知权行圆，以圆顿大成了义之经，如来为最上乘者说，也为上根人不惊不怖。就是圆觉经啊，只有上根人才不惊不怖。圆觉经还说到了贪嗔痴全都是佛性，都这圆觉经都有说过，此经处处照顾末法后末世众生之修圆顿大成者之未来众生，并不是没有大根器的人，这个不是凡夫境界所测，不要轻学后，不要轻比后学或者自暴自弃。就是圆觉经啊，它也是照顾就是末法时代啊后的这个时候的众生，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众生。我们现在的众生就是事儿多，烦恼多，行动也快，心思也杂啊、但是呢，你不要认为这些人没有大根器的人，不能用凡夫境界所测，不要轻这些后学，或者因为我们已经轮回已久，没有值得佛的时代，我们就自暴自弃了。就是这个时候也有大乘根基的人。然后这个经主要是说的是因地修因地法，因地上怎么种植因地，怎么修具体的修持，然后在修持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的病。贤善守云者就是说这个经是什么意思，二祖说的应该先读末卷，为世经是顿成大解，顿教大乘，顿机众生从此开悟，所以叫大方广圆觉陀罗尼，也名修多罗了义，秘密王三昧，如来决定境界，只有如来能够宣说，为十方菩萨之所皈依，十二不惊清净眼目云云，这都是经的立场和宗旨。觉性本无方圆之相，名为圆觉，非方圆之意，以体无不变，就是体它是周遍的，所以叫做大。这个法没有不周的，所以叫做方。这个方啊，就是说的是已经包括了一切的一切，这个叫做方。用无不具，这叫广，就是非常非常的广泛。用无不具，又无有一法先知，唯此先于诸法，如虚空无尽故大，法为规范，依义立名故方。由体起用，由用得名，意在广博多闻故广，和大方广之总称。就是说后面呢就又说的是这个大方广是什么意思呢，就像虚空无尽一样的这么大。然后呢，这个法就是依据的这个法来修，这个叫做依据这个规矩，这叫做方，就像是方圆的方。还有由体起用，这个由体起用，你要是正体了，那这个用啊是非常的深广的，所以这个叫做广，大方广之总德曰圆觉。总德就是大方广的，大方广它的特点，它的总体的特点就叫做圆觉。觉性本无方圆，觉时未尝生，不觉未尝灭，体无边涯。觉住分量，过去无始，未来无终，但有隐显之别，故以隐为不觉，显则为觉。以体起用，而大方广之圆觉显耶。就是大方广圆觉啊，这个地方本来是不生不灭，没有前没有后，它是一直是始终是圆觉的。但是呢，你没有发现啊，就在这个地方上，你要是非要方便说，就在这个地方上有所差别。没有发现的是凡夫，所谓的发现的是觉悟者，那叫佛，就是有隐显之别。所以呢，就说你隐而没有发，这个叫不觉；你显了的，把它发出来的，这个叫做觉。 由提其用而显发大方广之圆觉。大方广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要见性啊，要见性啊，就是把我们这个隐而没有见的这个佛性把它显发出来，就是这个，它是我们本有的。当你迷的时候，你就觉得你要另外见一个性，而当它显发出来，你就发现，哎呀，我不用见啊，这是我本有的，我在见什么见呢？我见什么都是多余的，见啥呀？谁见啥见？他肯定见的不是性，谁知道他见了一个什么鬼？哎，是这样的。这一段说的是修多罗，二祖说了圆觉有初显，就像是白天啊，黎明的时候显光，然后呢慢慢的到了这个日中的时候的话，那就是大觉。但是呢你也不能就是局限在这儿，还是反观自性，虚就自性反观，由精义以反正住心，上气中道下合机宜，是名修多罗。这个说的是要符合经，这个经就叫做修多罗。修多罗了义，了义就是决定，了义就是究竟的决定的，在这个地方上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余地，这叫了义者决定死也。佛说法它是根据人的情况不同，它有方便说，方便说就是不了义。如果说实法的话，乘性而谈的这个是第一了义，这个地方的究竟处的话无所谓两可，不假方便也没有见次，不假方便没有见次就是圆觉经的原话，故云了义。其实了也属于义，既非了，说了义者名而已矣，就是不得已针对着那个不了义，所以说叫了义。所谓的了义这里就是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这就叫了义，不是我们揣测思维推理出来的究竟极处。二祖的意思是这个经啊，开篇就说生佛众生平等，身心本寂寂寞寂灭平等，看着好像佛是佛，众生是众生，但是这个体是没有二智的，你要是就体来说的话，这个体是周遍的，没有二智的，这个体是圆满十方的。如果你就着这个体能够随顺着这个体，那就能够入不二境而现出净土，就是能够有妙用。关键是你要能够看到这个体，证到这个体。这一段话就是说圆觉经是非常了义的，上来就告诉你不二，上来就告诉你这个体，不扯那些方便。我这个讲的没有那么慢。咱们这个第一章啊，把这个经文啊给大家介绍介绍，二祖写的还详细一些，其实经文本身的意思是很好懂的。这个地方上说到入这个地方上，二祖有说一句话叫众为众生迷暗，有光不能明，有神无由通，即不明入，就是这个因为由于迷惑所以不能够通达，并不是另外证得的神通。不要想着修心中心法有一个什么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一种的通，一种的就是那种的本领，比如说你能看见什么，能预知什么，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的迷，我们开的是智慧显发，这个叫做通达，这个叫做神通。就是说的这个定三昧就是正受，不受一切受。这一段话看，如果三昧正定，若得三昧正定，自不摇惑，不受一切受，并不受也不受，名三昧正受。这即尘沙得用，就是尘。什么叫做尘沙得用啊？就是发于神通大光明散，根本不失不坏，永远住持名光圆住持。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个不受。前面也说了，如见境而惑，入于颠倒，那就不是正受，那就不是正定。所以三昧的正定是什么？三昧的正定并不是我们单沉于禅定境界。不是那个意思，三昧正定的意思就是你遇到任何的事儿，你不动摇，不受他所魅惑。什么叫不受他魅惑？没有认假作真，没有把他就是当真了，在那揪进去了，扎进去了。若得三昧正定，自不摇惑，就不受他的动摇，不受他所魅惑，不受一切受，连不受也不受，这就叫做三昧正受。如果真的遇到什么事儿都不动摇，不受他的惑，那么这一切的尘沙都是你的妙用。所以这个三昧的正定，大家注意，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不要去追求那种的打坐的入定境界，没有用。就是在事上看你遇到事了还受不受他魅惑，是不是又被忽悠了，不被世间法的住相所魅惑，也不被出世间法的玄妙或者是有一个清净所魅惑，这是真正的出世间上上法，这是究竟的法，究竟的正受。所以他开悟的时候，那禅师就会说，哎呀，我再也不会被老和尚的舌头所瞒了，不受你的，就是你说啥我这我自就是不受你的忽悠了，不受一切受，不受烦恼，也不受菩提。简单来说，连不受也不受。要是到了这种的境地，一切尘沙全是我们的妙用。 神通是大光明藏的妙用。还有这个随顺，我们在那个普贤行愿品里经常看到随顺，随顺的意思是随缘而行，染净不二，这叫随顺。二祖说的就是这个法是直接的，是顿超的。在这一段二祖就说了，圆觉经是入佛最有办法的经，比如说像弥勒分，就是佛就层层的展开了。你要是想正果的话，要先断轮回的根本，要知道理障和事障，就是烦恼障跟所知障，要知道有五种根性的人，然后你发愿好好的修行直至成佛。然后就是这个要实修，要切于实修，就是说的你要把这些事情用在实际的修正上，实际的修正上。所以说圆觉经啊，它是很周遍的。比如说像弥勒分就是先断轮回的根本，然后知道有两种障，要破除两种障，然后还要知道五种根性，然后发愿好好的修。就是圆觉经是为实修的人准备的，这就叫切于实修。所以圆觉经是实修人的宝典。然后二祖就说，你读金刚经不如读圆觉经。这地方说的是因地果地同源，说的比较多。自己再看吧，我们去进入这个正文吧。还是把这个都学完，我们看这个正文，因为第一章很重要。文殊师利菩萨章，就是文殊菩萨先问。文殊菩萨他代表的智慧是七佛之师，智慧是佛法的最关键最关键的一个正法眼藏的一个最究竟的一个地方。所以文殊菩萨他是七佛之师，虽然他现的是菩萨身，实际上他久已成佛，他就是单表智慧，单表智慧。我们看那个五台山的那个文殊菩萨，他就仗着一个利剑嘛，用智慧的这种金刚宝剑可以斩除一切的烦恼跟疑惑，可以除一切的苦，所以他拿一个金刚王宝剑。当然这个金刚王宝剑那天我就说了，我们说的那个好像说什么问题的时候，就是文殊仗剑杀佛啊，就是有一个这个公案。文殊菩萨先问了有三点。第一个就是如来本起清净的这个因地法行，就是他的最关键的这个因地啊，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不忘初心的最关键的这一点的初心，因地要是正，那就果不予取嘛，对吧？你因地不正就很麻烦。这个因地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这因地法上是怎么修行的？然后呢，在大乘中如何发清净心？如何能够发心发清净心，然后远离诸病？这说的就是三点。第一点是如何在因地上如何修行，第二个是如何发这个清净的大乘清净之心，第三个在修行的过程中如何就是像现在说的如何避坑啊，这就叫远离诸病。然后还有一个，这说了这三点都是为了什么呀？未来末世众生求大乘者不堕邪见。你看我们就说关键是知见，就像这一种的文殊师利问不堕佛不堕邪见的，楞伽经也是这么说的，楞伽经怎么问都是不堕邪见。所以说学佛最关键的是开示悟入佛之知见，最关键的是知见的转变，它就是这一个事儿，就是知见。知见的通俗来讲，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就是你的三观的变化，你的三观已经完全不同了，这就叫做入佛之知见。最关键的是这个知见。佛的回答，无上法王就是最究竟最究竟的法王，有一个大的一个秘密的无上法门叫圆觉，从圆觉这里流出了一切的清净真如，流出了一切的菩提涅槃，还有就是到彼岸的种种的到彼岸的这个智慧教授菩萨，就是流出来，就是这个从圆觉这里流出了一切的清净，流出了真如，流出了菩提，流出了涅槃，能够依据圆觉能够到达究竟的彼岸。这就是圆觉它的作用，它的这个妙处，就像是我们读金刚经，佛说的一切经皆从此经出，那圆觉这里的就是一切的清净，一切的真如，一切的菩提，一切的涅槃，一切的究竟彼岸都从圆觉里面出来的。那么这个圆觉呢，就是告诉菩萨一切如来的本起的这个因地，本起的因地都依照这个圆觉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就是这个地方，这第一段讲的是什么，就是如来的本起因地，本起因地的这个圆照清净觉相，依据这个东西而永断无明，方成佛道。那么第一段就先讲了一下什么叫做无明，什么叫做无明啊？从无始以来种种的颠倒，我们圆印老人在略论明心见性里面，我们前两天学的那个无明啊，他是从楞严经的角度他说的比较详细，在圆觉经里面还是说到了无明，还是提到了生死根本，但是这个说的就简单，就是我们现在种种的颠倒，就像是迷的人啊，他 他在四，他就在那四处找，哎呀，我到底应该怎么走啊？东南西北来回瞎撞。那么这个时候他的病是反映出来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妄认这个就是自己的身，妄认这个就是自己，这个自己这个东西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肉团儿，一个肉，一团肉，跟我们吃的那个肉，见的那个狗肉，菜市场的那个肉有什么区别呀、啊？他就认这个是自身，然后在这里头还捯饬捯饬捯饬，还认为学了佛这个能捯饬的更好。你看看，这都是很愚蠢的身见呀、啊！就是这就叫第一个妄认自四大为自身相。那么相对于自身，就有着自身所能见、自身所能听、自身所能闻、自身所能感受、自身所能思想分别等等等等。这就是把外界的种种的种种的，根据对于自己自身的这一种的六根，对于外界的六尘产生了一些认识，把这些认识啊，就牢牢的落在了心里。啊，这就是六尘缘影为自身相，为自心相，就是因为有了一个自己，所以有了自己对于这个种种的世界上的种种的万物的这种的认识，妄认身体为自己，又多了一个自己对于世界上的种种的万物的一种的认识，就是这两个都是错误。这两个错误简单来说就是妄认这个妄心为自心，然后妄认这个境界一切的外境是实有的，就是这两个毛病。所以我们心中心的关照第一层最第一开始的告诉你这个关照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因为我们的众生呢，这个妄认妄觉，内就是认这个自心为实有，认自身为实有，就是认实有一个自己，实有一个自己，外就认为实有一个外境。所以我们关照第一步，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因为你跟他说这是虚妄的，他根本都不知道，他也听不进去，他都早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给他一个最简单的，你就别跟着他跑，别搭理他。至于为啥不搭理他，告诉你也没有用，就别搭理他就是了。那第二个关照，凛然一觉，朗然现前。这个时候他就知道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他在这个地方上有所体悟。你就这样一机灵一领觉，他就知道啊，这些东西是空的，了不可得的。这个就是这就叫一就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第三步就是这个关照，这关照你总抱这个关照，关照成了一个大老鼠了。所以第三步是本来是佛关什么照，这是齐老师把关照总结了一下。所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犹如迷人，四方异处，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就像是你的眼睛啊生了病，你的眼睛生了病，你的眼睛就是像那个白内障，白内障，然后他因为他生了白内障，他看到这个虚空，这个虚空本来没有东西，他看到虚空到处他就看到好多的花，看到好多的花，然后他看月亮，他一看月亮他能看出来两个月亮，而实际上呢，实际上虚空里面并没有花。由于你病了，你在那妄执，由于你的妄执，所以呢你把这个虚空啊，你非但就是认为这个虚空是实有的，而且你也认为这个虚空实际上是确实生出来了花儿。这都是由于你有病啊，由于你有病，所以你看到虚空中有花儿，而且你还认为实有虚空。所以由此妄有轮转生死，故名无明。就是由此妄有轮转生死，故名无明。这个无明就是什么？无明就是无始以来种种颠倒，无始以来他就妄认四大为自身，六尘为缘影。所以他就是看到了，就是像虚空中本来没有花，他看到了花，他看到了第二月，本来没有这个轮回，没有以十二类众生，没有山河大地，他妄看，他妄认这个确实有轮回，确实有十二类众生，确实有山河大地，确实有生有死啊。所以病者妄执，由此妄执故，非为获此虚空的也名，也复迷彼生实生华处，由此妄有轮转生死，故名无明。我觉得还是看下一段，这一段是解释无明，后面你再看看这对无明的更进一步的深入的说明，以及怎么破无明的。这个上面不是说了无明了，大家就急切的想知道啥是无明，啥是无明。这一段就更进一步的说了，无明的体现就是轮回生死，是这是体现。因为我们迷了，所以迷成啥样了？迷成了有生有死，有轮回了。那这个无明呢，下一步马上就紧接着说，这个无明啊并不是实有的。就像是你梦里头的梦到了谁谁谁，梦的时候确实有，但是你醒了，你告诉我梦里的人在哪儿，你拿出来给我看啊，你拿不出来呀。所以啊，空花就是这样的，空花它由于你眼睛有病啊，它就看到了虚空中有花，等到你的病好了，它虚空中就没有花了呀。所以你说这个虚空中的花是从虚空中生出来的吗？并非如此， 所以说不可言说有定灭处，就是你病了，你眼睛里头，你由于你眼睛生了病，所以你看到虚空中有花，并不是虚空真的生出来了花啊，因为你自己病了，因为你的眼睛病了，所以你看到虚空中有花，你这个病好了，你虚空中就没花了呀。所以这个无明并不是实有，因为我们病了，我们有轮回，我们也解释这个轮回，就说因为无明，等到你病好了，没有轮回，也没有这个无明，何以故？没有生处，没有生处，因为你病了，它并不是这个没有生处，指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指的是空花，并不是生于虚空，是因为你病了，你看到虚空中有花，你误认为虚空生出来了花，实际上是因为你病了，它并不是从虚空中生出来的，它没有一个生处，所以一切的众生都是这样。根本就没有生死，在没有生里面，由于他病了，他就望见有生有灭，所以这就是轮转生死。先说这前面这三行，大家看着有什么，就是通过这种解释有没有不明白的。前面三行就是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你梦，做梦，梦里头啥都有，梦里头啥都没有，梦里头你迷了，然后你去正果去了，然后你在正果的路上，或者你已经到了正果的彼岸了，你一醒了哪有这些，没有迷，也没有正在修行，也没有已经正果了，这些全都没有，就叫梦醒了。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就像是病了，你就看到虚空中生出来了花，实际上的话并不存在虚空中真的生出来了花，是因为你病了呀，所以无生中由于我们的病望见生灭，这就叫轮转生死。哎，你那个800座700座的师兄，你说要了生脱死，要出轮回，你说说啥是轮回？其实我们用教下分析也能够分析得出来啊，我们用教下分析也能分析得出来。你所谓的孩子啊什么的，它包括这些物质啊什么的，它有实际的可得吗？它不都是因缘和合吗？它除了这些条件，它已经就不存在了。包括你自己也是啊，它实有一个生处吗？包括这些因缘和合，它有一个实体吗？哪一个因它有一个实体？哪一个缘它有一个实体啊？善男子，如来因地修圆觉者，知是空花寂物啊，这就是说到这儿了，就是说到这儿，这是最关键的地方了，最关键的地方了。所以啊，在如来因地修圆觉者，就八个字儿，知是空花寂物轮转。这虚空里的花啊，虚空里的花，知道这虚空里的花啊，它是假的，知是空花，知道它是假的，由于我们的病才有的，它实际上并不是真有一个花，知是空花。几乎就再也没有轮转了，就没有轮转了。不是说的我们修行把它修出来了没有轮，是事实上它就没有轮转，事实上就不存在生灭，就不存在往复，是事实上是这样。知是空花，几乎轮转，没有轮转就没有什么，没有一个身心受到那个生死啊，没有一个身心受到生，没有轮转的意思就是轮转它有一个主体，有一个主，比如说张三今天赚了钱了，张三明天被人骂了。降服的是他，那个受苦的也是他，那就不存在，没有古时候的这个华就通花了。善男子，如来因地修圆觉者，就是如来的因地，要修圆觉者的这个如来因地，就八个字，知是空花，寂无轮转。既然是空花了，哪有一个身心受到那个生，受到那个死啊？你看到有生有死，它有这种现象，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实有的身心能够受这个生死，并不是你修行修的。把一个受生死的给它变成了没受生死的，你通过修行把一个受烦恼的现在变成了一个没有烦恼受了，并不是这样的，是因为他原来本来他就没有啊。这个700座的这个师兄，不是说你修行了烦恼减少了，你这都是假的，哄你的，什么修行了越来越修行了烦恼减少了，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是你的妄想执着在减轻，并不是越修行了烦恼越减少了，是原来就没有啊，是本性上它就没有，所以只要你按照佛说的任何的法门你去修行，都会烦恼在不断的减轻，因为佛的修行都是为了最终让你发现本性就没有，都是为了最终是这个，所以你在按照佛说的84000法门往究竟处走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它就在减轻，就在减轻，你感觉到它在减轻，实际上是它本来就没有，不是你修行让它没有的，你妄想执着轻了，所以觉得诶他好像烦恼少了。这个妄想执着没有是什么意思啊？妄想执着没有就是这些假的，你不再认为这些是真的了，这就是妄想执着没有啊。 这个地方有两段话，刚才我说的你要是不明白就算了，再回到这个经文上，有八个字儿都很重要。第一个是知识空花，即无轮转；第二个是非作故无，本心无故。如果你的知见能到这一点，都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们修行人大部分提的是修行，你哪怕是千座过后了，他还说修行。那个师兄他不在，有一个师兄，他说呢，在这打坐的功德有多大多大，反正无论如何要修行，千座了过后还要修，修完了千座再修，本性无啊，不是我们造作的，把这个生死给本性无故是什么意思？就是并不是造作的，所以才没有，是因为本来的性质上来说的它就没有，实质上它就没有，不是我们把生死，不是我们把轮转生死给它修行给它修没了，是本来就没有轮转生死，就是没有一个轮转，这是空花，没有一个轮转，也没有一个身心受这个轮转。上面有一句嘛，知识空花即没有轮转了，没有这个轮转这个现象，知识空花即无轮转，后面还有一句递进的话，轮转是一种现象，轮转有没有主体啊？没有一个主体，没有一个主体，这个有一个主体就受这个轮转，比如说是唐朝张三造业，宋朝李四受报，他有一个受这个轮转，也没有，没有轮转这个现象，也不存在一个主体在受这个轮转。你说到最后的落的是好的，就是本性没有，不是我们修行了把它修出来的没有，这个地方就把修行给你打掉了。你说什么不生 不生不灭怎么是没有，这里说的是生死没有，不是说的是佛性，佛性你不要认为有，你佛性要是有，你现在就做到佛性上了。我们修行只是发现了本性无，并不是我们通过修行就是那个什么了，就是说的把它给弄没了。
对，师兄刚才说的是本性，他的问题是本性是不生不灭的，但是没有。
不对，他说的是轮转生死的本性是没有的。你主要是三印、四印、五印，再把它调整手印儿，调整手印儿，后面再慢慢好好修啊，师兄，后面慢慢做吧。反正你到了那边也闲也没事儿，就做，再多做个两年吧。什么叫上根利器人呢？你这就是否定了，你这说的太高了。你现在能看，你就是这种人。你为什么非要说一个上根利器呢？就这么说吧，这个非作故无，本性无故，本性无故。都没有这种的生灭轮转，你哪来的中上根？你哪来的中上下根？不是，我就问你这个事儿，都轮转生死都没有，你从哪出来的上中下根？你要是比较那普通的没学佛的，或者在学佛里头来比较，有其他人来说的，你这么说可以，因为有的他们把那个修行啊提得非常非常的高，通过修行去断烦恼，明知生死本空，奈何人其为其转？这个人问的问题也挺好的。明知生死本空，奈何仍在为其转？有一种说法，佛说的是其力不充。实际上生死本空啊，奈何仍在为其所转？即便是为其所转，转得非常的苦，它还是空。你阻挡不了它的本质，它就是空。你阻挡不了，你看你是认什么了？刚才的那个人说的是，也华严经上说的是，明知道是空，但是仍然就是受其轮转，奈何仍然受其轮转？如果真的明知道是空，那个轮转就是本性就没有轮转，本性就没有轮转，他觉得他受其轮转，他堕到他的受上了。对对，一般来说的话，明知这个生死本空，为何就是说的还受其生死轮转？一般的像我们都会回答，他不是真知道生死是空，但是佛也鼓励他，佛说的就是你的其力未充，也就是说这是你的知见，但是并不是你自己证道的，我觉得这样理解也行。坐到自己的感受里了，轮转可苦了。他忘了一个事实了，事实上你不管你苦和不苦，他确实就是没有，这就是事实，就是你认可不认可这个事实。这是空花即无轮转，马上就有人堕到这个知上了呀，知就知上了，就堕到这个知上了，要知，后面马上就扫荡这个知，这个知觉者知无所知，这个知觉者就像虚空，知道这个虚空即空花相，知道虚空即是空花相，就是到这个虚空，就是能够知道这个虚空，这个知道就是也是空花，它就是虚空里的花一样，就是你不能堕到这个知道上，你不能堕到这个知道上，这个知道是了不可得的，你知道是个虚空的，这个知道它就像是虚空里的空花一样，你不能堕到这个知道上，这就叫做知虚空者即虚空即空花相，就是这个知道 知道就是这个一切的轮转，它是并没有并不存在的，这就叫做这个知虚空者。那么这个知道它就是也是空花儿，你不能落到这个知道上，但是你也不能说他不知道。今天好像有个师兄就是说到了这儿，说到了这儿，你不能说什么是佛性是有什么，但是你也不能说佛性没有。他说到了这儿，就是知虚空者即空花相，你也不能说没有知觉性，他不在知也不在不知里。这就叫做静觉随顺。我们现在就是老是堕到知上，总想要知道什么明白什么。明心见性绝不是不明白，但是明心见性绝不是明白。你那个七百座的这个师兄，你平时学习理论的是不是也是这些有无俱浅？这就叫做静觉随顺。今天还有一个人说到了清净，他理解修行就是清净清净。你看看什么是清净？静觉随顺就是随顺的这个净觉，我们要随什么？随的这个净觉，这个净觉清净之觉悟，清净的觉悟是什么？清净的觉悟是有无俱浅，它并不是留了一个清净，它是两边都浅掉，并不是求一个清净，有无俱浅，这是佛教的清净。为什么呀？因为这个虚空性故，就像是虚空，就像是虚空的性，就像是虚空一样，这个佛性啊，这个东西就像虚空一样。虚空这个东西，你不能说虚空在移动。如来藏性没有生没有灭，并不是一个有知见可以去知道它。无知见故，如法界性，就是法界性就是这样的。法界性就是如来藏性，它究竟圆满遍十方，这叫因地法行。菩萨于此因大乘中发清净心，就是末法时代的众生依此修行，就不会堕到邪见里面。不会堕到邪见，以此修行不会堕到邪见，而以此修行就是如来因地修圆觉者。这个如来因地的圆觉，后面前面说的是本性无故，后面说的是如来的清净的圆觉。这个东西它并不是有，它也不是没有，它并不是知，它也不是不知，它是有和无俱浅。这个就叫做如来净觉随顺。为什么有无俱浅呢？因为佛性啊，如来藏性啊，它就像虚空一样，它是不可把捉的，但是你也不能说明它不存在呀。如来藏性它不存在生不存在灭，它也没有一个什么东西让你去知让你去见。就这种的，这个就是如来藏性。如来藏性究竟圆满遍十方，前面说的是生死轮转是空花，并不是我们通过修行把这个生死轮转变没的，这是说的这个是空花。后面说的是说佛性，佛性这个地方是不生不灭，不在你的知道里。后面说了，你知是虚空者即空花相，知虚空者即空花相，你还留了一个知，这个知也是不可得的。这就是针对你说的，你有一个知在，继续修吧。人他有这种妄习，他非要抱着一个知，是在这儿。佛教中强调的知是空花即无轮转，这个地方是让你洞见是空花，但是并不是让你抱着一个知。咱们修行人的下一步的特点，前面的时候是就是扶住了贪嗔痴，后面的特点就是抱一个知，后面就是抱一个知，前面是抱世间法，后面的主要的修行的毛病就是抱一个知。你有这个知在，你肯定要修行。那没有知的人他是什么样啊？没有知的那个人，他连知他都没有，他也不存在一个修，你以为那是他的无修无证就是修行，他的修行就是无修无证。也就是这么说吧，他的知见如果彻底的这个地方站的，就是彻底的，就是他的知见是正的知见，就是所谓的他就是在开悟。圆云老师说的三五百座就开悟了，两百座到四百座就开悟了，那他为什么还要修啊？他这个开悟啊，他要是真的开悟了，他就知道这个有和无它是一个东西，它不是两个东西。所以他不会就是放弃掉他的那个修，他还是会做。另外一个的话，咱们祖师也说过，无论如何要修满千座，多增加点脚力没有坏处。也就是这么说吧，明心见性的三五百座见性的人，他为啥还修？他修他就是他修，就像是吃饭睡觉一样，就像饥来吃饭困来眠一样，他是这么修。你问他修，他说他没修没得没证。你说他修过吗？他说他没修过，他就这样，他但是他天天还做。这就是三五百座见性的人，他是这种之间。另外一个，即便是你错认为自己见性了，或者认为自己见性了，你还是要做完千座，增加点脚力。因为我们这个见性这个地方上有的是很粗的我见性了，有的是很细微的，还有一个我见性在，这些东西都要给它扫荡干净的。就是说我们在见性的过程中也有误会， 也可能你误会了你见性了，所以无论如何还要接着修。有一些人他修到半截，他觉得他见性了，他就不修了，有这一些人，他一不修了，这个见解他没有跟住他，他后面的时候又不行了，这个地方就是他的见解不对，因为他还有一个他见性了在，他还有一个知识空花的知在。瑜伽师地论太大了，咋讲啊？还有一个我想问你，知识空花既无轮转，知识空花就不再轮转了，这个里面的话的，你是要灭掉这个生死的相吗？假相不无，假修不无，行不行？以幻修幻就是圆觉经讲的，以幻破幻，以幻修幻。不是我们昨天说的齐老师说的吗？纵然明眼全不许，得细流处且细流。不是你造作的修的没有，是他本来就没有。你为什么还心中心一定要做个迁座呀？现在的这些人的根基，你说完了早都一回家，给你加个班创个业绩，你这些都没了。所以说得细流处且细流，你该修一千座还得修一千座。修一千座，这个知见，这个佛智知见，它是你骨子里的，是你血液里的，是本来如是的才行。还有啥？后面的这个就是这个知觉的这个地方，就是浅了知和不知，不要堕到一个知上，但是它也不是不知。为什么呀？为什么要浅掉知和不知啊？因为如来藏它没有两边，它没有起灭，它是不动不摇、不生不灭的。你这个知和不知都沾不上它的边儿。再看下一段吧。就是菩萨是从这个地方上就能够，就是在因地上能够发明他的菩提心啊，发明他的就是正等正觉之心，就是在这个地方菩萨发了正等正觉之心，在由于这一点而发了正等正觉之心。而末法时代的众生，你就是修这个，依照这个圆觉去修行，可以避免堕到邪见里。一切诸如来都是从本因地，都是从于这个因地，从于这个因地然后来觉悟的，就是一切的如来他就是在因地上有这样的一种的因地，靠着他的智慧觉悟的。他觉悟了什么呢？知道了这个无明，这个无明，无明就是空中的花，就是心经说的无明亦无无明尽，知道了无明就是空中花，知道了这个是空中的花，这样的话就没有生死了。知是空花即无轮转，就能免得轮转。这是虚空中的花的比喻。还有就像是梦里头的人呢，醒了哪有这些啊？你虽然在梦里头又打又杀，出了一身的冷汗，但是你醒了汗有，但是你那又打又杀的你找不到他呀。犹如梦中人，醒时不可得。觉者如虚空平等，不动转，觉遍十方界。这个后面是形容这个觉悟的德性，在这个地方上觉就一定能成佛道。成佛道他也灭了，但是他并无所一个灭的地方，并没有一个灭的地方，并不是说他从哪儿生起来了又从某个地方灭了，不是的。所谓的成道也没有得，因为他本性就是圆满，不在于此中能发菩提心，莫是度众生，究此免邪见。就是为什么要说这个第一章，就是你要知道，就是这个知识空花既无轮转，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是本来如是的，不是我们修出来的什么。我们现在的修行呢，就是总是抓实有，什么东西都是实有，世间法是习有实有，到了佛法中佛法是实有，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由于佛法是实有，在修行的过程中就堕到了修行的过程本身，堕到了修行的过程本身，强调修行有什么作用，强调自己有什么觉受，有什么感知，强调要明白一个东西，要有一种境界。实际上知识空花既无轮转，这就是我们修行的纲要，是因地上的一种的知见。你没有这样的知见，你谈不上成道。不是我们修行把它造作没的，是原来都没有。应该是有的。这种人现在我们找不到，因为这种人他已经早都没事了。我们是就是说的是佛，就是齐老师说佛在的时候不相信这个，有佛的时代，但是当时种过一些因缘。所以到现在的话还就是跟释迦牟尼佛还有着最后一点的因缘，就着这个最后一点的这根救命稻草还能够出来，就是这群人，早的那群利落的人早已经没事了呀。有这样的人，但是我们见不到，谁想愿意修啊？但是现在的这种人的这种的环境，这种环境造就了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态又感应了这个环境，就是说的五阴炽盛这种环境，你就是发现那种立根的人不需要修的，没有，谁愿意修啊？ 我们讲了无数遍的智慧见解，都想要直接要这个无数见解，智慧见解。所以说，就是佛法强调的是智慧见解，但是现在的这种根器，就是你不通过修行，你没办法达到这个智慧见解。因为我问过齐老师，我说的有没有这种的，就不用修了，言下开悟的，有没有这种啊？齐老师说有，但是我没见过。齐老师说他也问过元应老人，元应老人也是这么说的，就是应该是有这种人，但是呢，就是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有，但是眼前见到的那些人都不是，他们嘴上说的是那样，一到事上做的七扭八歪的，根本都不是那种的，就是智慧解脱的那个味道，不是的，但是他能背一些东西。这是一群人，还有一群人就是世间的大心凡夫啊，那些人呢、啊、他就是通过喝酒啊，或者是豪爽的就是去旅游旅个游啊什么的，反正把这一些东西他也能够哎凑合着，就是好像是能够摆脱开，或者是运动啊这一类的，就是有一种大心凡夫，就是有这两种。一种是他似是而非的那种的智慧见解，他不是真正的智慧见解。心中心法让你修三年已经很简洁了呀。但是这三年还是要踏踏实实的修，即便是你根气很好，那也就是修这三年也不亏你什么呀，你该工作工作呀。所以佛法是为了智慧见解，但是为了智慧见解吃这点苦修个三年值得啊。还有如果你就是你的知见转了，转的越早越好，你转了你就轻松，即便是你做千座也是轻松的，你要是知见不转，你修行也是很艰难的，很拧巴。就是我发火了，不对啊，一会儿过去了啊，好像好了一些，再打一座，就是说的又发火了，又心里头内疚了，然后是再打一座，哎，这个内疚又没了。这样修千座也可以，但是修千座还是就不如就是见性应该越早越好。在知见上啊，就是离开这种两边的边界，越早越好。当然要靠时节因缘。我们就是时间因缘好的，百座内的也有所谓的什么什么的，有这种的时间因缘，别在意这些时间因缘，我们只管用功。时间因缘就是给用功的人准备的，放心吧。我们的这个用功啊，还不是那种死用功。怎么说呢？就是说的，就你愿意，就是愿意，就是别的东西就都不在乎了，就是愿意，就是只要明心见性。所以生活中啊，不管具体的碰到什么。就是觉得可能对于打坐不太利的，你都愿意去做，这就是好的根器。这种人就是说的，不管碰到什么重要的事，他还愿意修行放在第一位，这种人他还是应该开悟的。你不开悟，护法神也着急。
嗯，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知识红花起步的原
地。不对，落到了知道上。再换个词儿再说说。
这个是不见，那我们继续讲这个不见。也不能去解脱生死，那不是之见。
我真的，他们谁告诉你？
你俩的我都不同意。不是有了这个之见不能解脱生死，那就说明你还没这个之见。你要是有这个之见的话，是这样的话，这是事实，就是这样。事实就是没有生死，就不需要一个解脱生死，就不需要一个之见。事实就是这样。这是对你说的。第二个对他说的，什么佛之见？这是本性无过。你还在那佛之见或者什么根性不根性的，你别管了。什么佛对你来说的话，就是有一句话，佛是干始觉，你更是干始觉。你不要在人啊佛啊众生啊佛，不要在这弄。你关键是要看实相，就是佛教给我们什么，佛说的是什么，你现在学的是这个呀。佛说的不是说佛是这样，是本来就是没有。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错了，我就说现在是了知了，但是
你多了一个了知，还是这个一开口就能看出来，开示误入佛之知见，了知正知是一回事。什么叫做了知啊？了知就是这个地方没有东西，这个叫了。你说了了不是这个事吗？咱们把这个事给了了吧。你以为了知是什么呀？了知跟正知是一回事。
现在我们
你能够，你现在的这种的情况，我觉得你形容来形容去就是你接受这个道理，你接受这个道理，
知道山河大地。
接受这个道理跟正知它有不同的地方在哪呢？接受你是个人，这是一个，你可能糊涂了忘了。现在说你是个人的，你是个人的，你说你也接受你是个人，但是你就是个人，这个地方上这是正知。我什么接受我是个人呢？我也不用接受我是个人，我也不用知道我是个人，我就是个人。不要把它想的是正知，别把它想的是，你把它想的是正知，这个东西就高远了。你看这个生死啊，没有的话， 既然是本性没有这个生死的话，本性也没有迷和悟啊。你不要考虑是正知的事儿，还有疑惑，这个时候还有疑惑，别着急，放下这个疑惑，死心塌地的去修，不考虑。你能接受这个道理，你要是真的接受这个道理，你也甘愿死心塌地的去不考虑正知，不考虑知道，也不考虑正，你就按照祖师说的这规规矩矩的走，没事儿。但是圆觉经的后面有说，就是这个知幻即离，离幻即觉的后面，就是说的知幻即离，离幻即觉，连离也要离。他后面说的很细，连离也要离，咱只有一个离，咱没有离开那个离呀、啊，就是咱只有一个扔扔扔，咱没有一个连扔也扔掉了以后是什么呀？圆觉经后面有层层递进的，要是仔细的看，可是可以避免的，我认为。包括修行的方法呀什么的也有，包括修行中的毛病啊也有。后面说的余邦想尽不加了知，知什么呀知啊？这个不是说你对圆觉经的误会，这是我们修行的一个路径。修行的路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看到佛经就很能理解，这种理解能够帮助我们也断了一些烦恼。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啥是修行，也不想修。后面呢，再往后走，再有一些受到一些难墙，再有一些因缘际遇，就开始考虑修了。那个时候算是跟佛法初结缘吧。你说是住妄想尽不加了知的，就因为这个知识空花，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就是知识空花这个四个字里头，知重要还是空花重要啊？你说的角度是另外的角度了。知幻即离的意思是对着我们现在的人是粘着，不弃不离，就说的没有东西可粘着的时候，你离什么呀？这就不谈离了嘛，这就叫不离了嘛。我们要不要学一则无门关的第一则呀？知识空花为什么还灭？本不生灭。这个我不知道哪说的这个灭呀、啊？知识空花既无轮转，既是空花，为什么还灭？本不生灭，对于它的生才有个灭呢。它总要开口说话，你不能不让人家开口。知识空花既无轮转，是指的是本无轮转，轮转是空花相，也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的，当然可以这样理解。本来没有轮转，轮转就是假的，是这个意思。修行就是修正知见，去除邪见，修正思想，去除邪见嘛。它不能说是思想，就是知见吧，我们叫做知见。明心见性也不要是如何，明心见性也不要，你为什么要要个如何？明心见性都不要了，你要什么如何呢？明心见性也不要是如何，瞎说八道这个人，你这个是在冤枉人。第一则赵州狗子，赵州和尚因僧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赵州说无，就是狗子还有佛性吗？赵州说无。无门曰：参禅须透祖师观，妙悟要穷心路绝。祖观不透，心路不绝，尽是依草附木的精灵。不透这个观，就是心路不绝。什么叫做心路啊？就是像我们的思维逻辑有一个摸索，从一推论出来二，从二推论出来三，这种相聚的逻辑思维理解能力，这就叫做心路不绝。这样的话你就是依草附木，依佛依法，这就叫做依草附木。在禅宗里面它是依法不立的，即便是你依佛依法，它还是依草依木的附木的精灵。什么叫做精灵？精灵的人是依那种了了分明的境界，他认为那是一种空灵的境界，那就是精灵。精灵就是鬼，尽是依草附木的精灵。且道如何是祖师观，指这一个无字乃是宗门一观。哎，这个地方说的特有意思，就是好多的禅宗的人让他参什么呀，就参一个无字，最后他能够破参能开悟，就是这个无字，参无字破参开悟的人挺多的。因为是世间法是实有，实有生死，实有轮回，出世间法是实有一个佛，实有一个可证，你参这个无字，好多好多的禅盒子以前在这个无字这破参的。所以这个无门关的第一则就是一个参这个无。狗子有佛性也无，狗子有没有佛性啊？没有佛性。要是透过了这个无字，透过了这个无，非但亲见赵州，也可和历代祖师把手同行，眉毛思节，同一眼见，同一耳闻，岂不庆快？要是你参过了这个，参透了这个无字，非但能够亲见赵州，还可以和历代祖师大德一块儿这一块手把手的一块玩一块走，嗯，那个就是那个眉毛思节，就是吃喝睡同在一块，同一个眼见，同一个耳闻，完全就跟他一样了，这多轻快平生啊！还有没有透关的？所以啊，让我们 把360个骨节、84000个毫毛，把这个全部用力起这个疑团，这明明是有啊，这明明是有啊，为什么说一个无呢？赵州他是古佛，他为什么说一个无呢？通身起这一个疑团，签一个参一个无字，这是说的禅宗的用功方法。禅宗的用功方法就是提起疑情啊。我们心中心的用功方法就可以说了，将360个骨节、84000个毫窍通身放下，放下，放下，把这个参也放下，把无字也放下，昼夜放下。禅宗是昼夜提思，我们是昼夜放下。这个无可不是虚无啊，可不是跟有相对立的这个无啊。那为什么又说一个无呢？这到底啥是无啊？像吞了一个铁丸子，热铁丸，热铁丸好难受啊，但是你想吐又吐不出来，就这样，就是起个疑团，用这个疑团荡尽从前的恶知恶见，久久存储，自然打成一片。这是说的禅宗一片自然内外，自然内外打成一片，这个地方句号应该是如雅兹得梦，雅兹得梦只许自知，你往外一说，一说就变味儿的，默然打发，惊天动地，把这个无字参透了，就像夺得关将军的大刀入手，逢佛杀佛，逢祖杀祖，于生死案头得大自在，六道四生中游戏三昧。那应该怎么样呢？你只要尽平生力气参一个这个无字，不要间断，把这个无字参破了，就像法足，从此以后就亮了。这是说的是参这个无字禅宗的用功方法。苟思佛性，正令全提，全提正令，才摄有无，丧身失命。苟思有佛性也无啊，没有佛性，这是说这个问和这个答，就这一问一答，苟思有佛性没有啊，没有佛性，就这一句话把佛教的全部的要领都给你说尽了，这就叫苟思佛性，全提正令。那苟思没有佛性，他到底是不是没有佛性啊？他不是应该有佛性吗？你就在这说有啊，说无啊，你的思想稍微一涉及到有和无，你已经没有命了，你已经法身慧命已经丧失了，已经丢了命了。而我们心中心的师兄呢，他都不懂，他都不懂怎么做功夫，他还在这苦苦的思索是有是无。你就是这种的，你的思想一提是个有吗？死了，你一想那就不是有，是个无，又死了。做功夫就是这样的。我按照我们心中心的说法，就是苟思佛性，全体放下，才摄有无，丧身失命。这则公案挺有代表性的，说了如来这个因地啊缘觉，又说了一个苟子无佛性，这到底是因地缘觉啊，还是无佛性啊？今天晚上听到了，不管你有疑情有多大，或者是你那个有多有什么收获什么的，你把它扔了，把它忘了。把它忘了，佛性这个东西没离开咱放心吧。不管说的它的用处是无比的高妙的，当然是那样的，但是呢它的体啊是非常非常亲切的，就这个东西是肯定没有离开的。避免在修行的过程中避免错误的知见，避免错误的境由，让我们避开这些东西，只管打坐，只管一切放下，就这样行去，肯定会发现它。
是，佛之见等同于明心见性，
等同。
那就是比如我们打星座嘛，就是这个之间的转变过程，可能就是潜移默化，就是不知不觉中转变的嘛。
嗯，
那明心见性会有刹那间的变化吗？
有刹那间的变化的，这种的就比较显在，比较显在，比较就是刹那间的变化的，这个是不是比较好的？刹那间就变了，有比较好的。
刹那间的那也是像，那个变化也是像。
咱现在就是说的是，咱不是讨论这个刹那，咱不是讨论究竟义嘛？就是说，你说这种现象，它是有刹那的这种现象，这种现象是好的。
但是不一定会有，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有。
对，有的人他就是不知不觉的变了，刹那间的变是好的，他在迁坐的过程中，他刹那的就变了，他刹那的变了以后，他这些东西他一下子就通顺了。他之所以未学佛的那些东西一下子就没了，你就得真的竖起一根脊梁骨，男子汉大丈夫，做个三年，每一天两个小时，做这三年， 嗯，对对对，嗯嗯，不是咱祖师的这个法呀，我跟你说的，就是是一个非常究竟的、非常直接的、非常快捷的法。你碰到了，你别那样去，就是说的是那样，就是那样去散了那个，就三年，又不是一辈子。我都是才没修多长时间，那是后来的，那是后来的，再后来的后来了，再加上以前就在里头绕过弯子，再加上后来的后来给老师帮点忙啊，弄一点经教什么的。这是理论的，没有什么谈不上深厚不深厚，那你人生经验还很深厚呢，这都一个东西，也没有什么用处，关键是那一点儿，通在是在哪里通，说清楚，对你这个感觉什么的，你的不要
把感觉放下来，
不说感觉放下，你这就是模糊啊，你模糊啊，把它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要含糊，
通过各种东西了解你，我一了解的才知道
你各种的了解可以，你在百座内啊，你就老老实实的打百座，百座以后你再去各种了解也行。对对对，两个小时你关键是不能散手印儿啊。
心中心在这里是有无放下安心持咒提一念，有无佛性就着上轰华。这个师兄应该是可能还没了解心中心吧。没，我们没放下啥，也坐上不需要你放下啥，就是安心就是持咒，坐上只管持咒，说的是坐上。提一念有无佛性就着上空，师兄应该还没修心中心吧？
才刚上座。
才刚上座。才刚上座的话，你坐上就只管持咒，提一念有无佛性，不提这个，也没说不提，也没说提，没有考虑过这个，坐上不考虑这个，着上空华，那个你问问老师呗，没关系的，老师的话就是来给你解决问题的。你在群里再问一下他，你把这个问题复制过去，你艾特郭老师，因为他群多，他只要看到了他都会回复你的，没关系的啊。